好，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来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一天。主，我们在日出到日落，我们都要仰望你，我们要跟随你，因为跟随你的、敬畏你的义务啊，这个好处都不缺。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主，你继续帮助我们都能够住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重新得力，重新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圣灵，我们再次来依靠你，你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从在你面前能够刚强得胜。谢谢你让我们不是孤儿，也不孤单，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主人。我们何时依靠你，何时就坚强。谢谢主，这样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看到提摩太后书前书第六章我们看到最后一章了哈。那下礼拜呢，我们会在这礼拜会再读后书哈，继续往后读。好，你看到第六章呢，一样在讲到敬虔哈，整个结论哈，从一整简述都在讲敬虔这两个字。那敬虔的道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他要学习怎么样牧养神的教会，然后教会呢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器皿，所以呢他一直被这个保罗所教导，保罗就一步一步的引导他，然后呢让他能够在牧养当中呢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牧者。好，所以这本书是教牧书信。好，我们来看到这边呢分了几段哈，我们先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一起来读呗，请来。凡
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好，这边说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好，第一节跟第二节都讲到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在那么时代呢他们在罗马的时代，保罗也知道说那个时代很多当奴仆的，那个仆人是指奴仆的，被买过来当奴仆的。好，这边讲说第一种这个奴仆呢，他信耶稣了，他在这个主人的轭下当奴仆的。他说这种基督徒怎么样呢？当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你信了主了之后，你对你的主人呢要更加的恭敬，不要瞧不起你的主人。他虽然未信主你是信耶稣的，不要这样瞧不起你的主人，反而要更加的在工作上，在你的服事上要更加的尊荣你的主人。他说配受十分的恭敬，恭敬说什么？尊敬的意思，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什么亵渎。讲穿的就是你信主之后，你在职场上，你的工作上呢要好榜样，要好的生命的见证，以至于就影响你的老板呢。用在我们现在就是如此，比方说我是基督徒，但是生命呢很糟糕，或者呢我自己的言行举止呢行为呢没有像光一样发光，那照亮你们这个周遭的这个同事啊，或是你的主管。所以教导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要更加的懂得用真理，然后呢用生命的态度来影响你的主管。那他们呢就看到哇，你改变哦，信耶稣改变很多，你就在什么见证神了，所以你还没有讲，但是他看得到的。好，再来第二个呢，讲到仆人也是讲奴仆，有信道的主人，等于说仆人呢信耶稣了，主人呢也是信耶稣的，两个都是什么主内的基督徒。那这样子的话要注意什么呢？他说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什么轻看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就是有这样子啊，你是基督徒嘛，我也是基督徒啦。 OK， 那接下来是什么？主仆的关系就变成弟兄的关系嘛。那因为弟兄关系呢，可能呢就觉得我自己呢跟你一样啊，然后开始怎么样就轻视啊。那在我们的牧养当中也曾经发生这种事就是说我们自己组内的弟兄姐妹在一个同公司里面上班，老板呢是我们的弟兄下面的呢是可能里面的小组，然后呢他带他人是主的，或是他到我们教会的才加入他的公司工作的，这种事情就很微妙了。到底你是我的主管呢，还是你是我的组长呢？这个角色是同一个人哦。那这个时候常常怎么样就觉得说到底他现在是谁，就 confuse 在当中。我讲穿了很简单，这个经文要送给大家怎么样呢？很简单，有信主的主管他是你的弟兄，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不要轻看他， OK， 因为他不完美没有错，而且更重要，更要加以的什么服侍他，这是神的命令。他既然是你的老板，也是你的组长，你更是要加以，就是更加用心来服侍他，来服侍他。他不仅是老板，他更是你的弟兄啊！弟兄就是我们是弟兄嘛，是主内的什么家人嘛？你更需要加以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人。代表什么呢？当你这样去服侍他的时候，这是信耶稣人蒙神所爱的人的一个标记，这样清楚吗？不要因为他是弟兄我就轻视他，就是啊，都是一样的。常常这问题出在这地方呢。哇，我后来信主之后呢，啊，你也信主嘛，那你看到吗，现在你是我的老板，我就瞧不起你，然后呢散会啊，这个下班之后你又开始当我的小组长了，牧羊啊，所以这个组长就很难了。同时间那这个经文就要送给大家，越是这样子我们要越尊重我的老板，他是弟兄，越要怎么样好好的什么服侍他，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样子呢就看作次序，想了解吗？看到次序了啊。虽然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仆人，你是我的老板，我就要加倍的什么服侍你，因为在职场上要为主发光。那这些未信主也看到我们的关系，他有什么叫羡慕这样的关系，这样子就为主发光。好，所以我们记得，如果你要聘请组内的或者你自己的啊，这个啊小组员成为你的职员，要注意这经文，要告诉他们这个经文的重点在哪边，不然常常就会搞不清，因为同一个人到底你是老板还是小组长还是我的弟兄，他帽子太多，他就 confuse。这两个都要弄清楚，想了解哈，当然是同一个人，但是要了解这个啊。像我当啊在教会里面当牧师，那我们的同工呢也是我的什么家人，相对我也是他的主管呢、啊，所以他们就常常会 confuse。刚开始我就说你现在是什么角色，要弄清楚。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在团契的时候我们就家人嘛，他在工作上呢，我们就是主管的关系了，然后我们要一起完成目标，一样的，这样清楚吗？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次序弄得清清楚楚，但是有些人就搞不清楚，常常就很混乱，然后呢就对人说，你现在是我的小组长，你为什么讲话讲这么重，拍谁现在在上班，这样清楚吗？现在在上班，现在不是在小组的时候，你下班之后大家可以团结，或是说我们私下的时候兄弟姐妹没有错，但是要弄清楚那个角是什么。神很清楚，耶稣受到天父审判的时候，天父的角色是什么？他是审判官嘛，他不能妥协的，虽然他是我的儿子一样，我是审判官，我现在要判你啊，这样知道吗？不要个人的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要写出来，就是有 confuse， 有混乱在当中，所以这个很清楚用在我们现在，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要这样子做的。无论是弟兄或是不信主的，我们当属下的都要尊重我们的什么上位的，要更加的什么服侍他，给我们工作要更加卖力，特别是信主的要比那不信的更加的尊重卖力来服侍我们的主人，这是圣经教导的。好，接下来呢，第三节到第五节又是一段，预备，请。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遗忘、妄以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好，第二段讲到什么呢？讲到假教师要注意。好，当提摩太在牧养的时候，他讲到有这个主仆的关系。第二个，他教导他们说怎么样呢？提摩太，你要记得，保罗说，若有人传异教，这异教不是别的信仰，而是什么呢？是讲异端或者讲到别的教义，没有跟圣经的纯正的教义怎么样纯正，是常常做结，已经有掺水了，有邪的东西进来了，偏门左道。他说有这样的人传异教，就是别的教义的时候，不服从主耶稣纯正的话。异教里面有个特质，就是不纯呐、啊，了解吗？有一些掺杂在里面，所以叫这个纯正的话嘛，它不纯。它有掺杂，看起来是，事实上不是；看起来是基督教，它事实上不是的，已经 变质了哈，已经变掉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哈。所以在教会里面，教会界里面不要有挂为两个字叫教会就是了。你要去听他到底是不是，要去研究他有没有按真理，或者他的真理的教导已经偏差的，他的经典呢有出现其他的经典，除了圣经之外又多了一本经哦，什么什么经啊，玫瑰经啊，什么经一堆的，这个都是错误的，想了解吗？唯独圣经哦，我们要了解他到底教什么。所以教会呢，我们不是有挂招牌就要去，要知道他在教导什么，他的信仰哦，好、哦，他的信仰是在讲什么呢？我们要清清楚楚。好、哦，这么说，如果不是纯正的话，叫做这个别的教义，叫做异教啊，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哈、哦，这些呢你要小心。他说这种异教呢，或者在传这种异端的人呢，他有什么特质？第四节，他是自高自大，他的特质是自高自大，很骄傲，很自大。然后呢，其实在神的眼中叫一无所知了。然后呢，他有个特色，专好问难，问的问题呢很艰难呐、啊，哦，问来问去就是很多的怀疑在当中呢，晓得了解吗？这种人要小心，特别呢，你听起来好像似乎有理，其实都是什么没有信心的，都是虚谎的，甚至怀疑的。像圣经讲的神迹奇事，很多人是不相信的。特别是新神学有没有不相信这个的，那个呢都是已经过去式的，现在不需要这个什么神迹的，那个叫新神学的，那个都很错误的啊！怎么红海又分开呢？耶稣怎么行走在海面上呢？玛利亚怎么会在未婚生子呢？耶稣怎么可能道成肉身呢？五饼二鱼怎么会产生这个五千人得饱足呢？很多很多不相信的这耶稣怎么可以从死里复活呢？哦，这个都是不相信在当中，专好问难，然后呢，再来呢，争辩言辞，很喜欢纷争呢。那这样人呢，从此就会生出什么嫉妒、纷争、毁谤跟妄疑。好，这妄疑就是恶毒的猜疑的意思，叫妄疑。哦，就是什么呢？恶毒的猜疑。这种人呢，教导之后呢，教会又产生什么嫉妒、纷争。分裂或什么妄疑，就是恶意的猜忌在当中，所以要注意，不要让假祭司来到教会的群体当中。那我们怎么辨别呢？第一个，无论哪一个人，你要记得来到教会都要经过我们领导团队的什么叫检视过，才可以让他进来。你看牧师不会随便请谁随便来的。我们曾经刚开拓教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经验，也邀请过来。邀请过来之后，哇，呆鸡大雕啊，出现一个是很怪的，哇，我觉得哇越来越怪了，就赶快反咖。他聚会一半，我们就觉得不对了，就反咖了，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是借着这个人家的书啊写，就邀请人家来，结果呢，哇征战得很，好了，感谢主神保守，我们就平安的落幕。那他们自己摸着鼻子也走了，因为他们知道露出了尾巴出来了。OK， 就走了。我要讲的是，我们在小组里面，请注意一下，小组长要通过，然后呢才可以邀请。然后应该这么说，小组里面所有的外来讲员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才可以邀请来，不要随便拉就来，随便拉就来。我告诉你，很容易中毒，知道我在表达吗？要经过传道人啊，传道人帮你看，传道人就是比较成熟的，好、哦，经过我要保护羊群，不然鬼瓜的溜得走。特别刚刚出信的搞不清楚，哇，都是你好我好的，都是讲生命之道，事实上都是邪道啊，要小心在幕后很多的这些啊，我们要知道为了保护羊群，想了解吗？那我们经过同意了，大家在基督教界就哇这个人是 OK 的，不然呢他进来呢就造成了什么嫉妒纷争，然后呢把羊群带走，然后讲了一堆狗屁三一条龙博，那觉得很悬啊，那整个就被带走。有发生过这事吗？有，教会界是有，要很小心，这样了解吗？因为羊很单纯，那我们特别当组长当牧者的要保护羊群，好、哦，这个叫做假教师了。 OK， 好，再来呢，他有什么特质呢？第五节，并那坏的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什么增进，他喜欢增进，而且他的心术已经坏了。那他有个特质，就最主要他为什么呢？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门路，把它画起来，得力的门路。这样的人呢，主要什么？就是要利益自己啦， 加拿大姐妹，他可以从当中获得什么利益啦？或者在那边讲一讲，他就有些什么啊，可以得到利益嘛？得到什么？卖一些东西啊，卖他的什么书啊，卖什么东西 CD 啊，或怎么样呢、啊？他就得到什么利益了？或者你为他奉献啊，他就什么？类似这个，要小心。哦、要小心、哦、无论怎么样，这样的假教师来到群体当中，都要经过牧者的同意，为你们把关，为我们把关，我们羊圈呢才能够一直都不失落。小乔知道哈、哦、，OK。好，接下来呢要注意一下第六节到第十节哈、哦，又讲到另外一个啊、这个主题哈、哦，什么叫金啊、真金钱呢？跟假的呢？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十节，预备，请来。然而金钱。这边第六到第十节讲到，很提醒大家的，真正的金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金钱会加上什么？知足。然后这个知足的心呢，便是大力的。简单的讲说，如果我们懂得金钱，金钱就是更像神的意思哦，以神为我们啊这个成长的目标，然后呢有这个金钱的心，然后加上知足的心呢，我们就很容易得到利益了。讲穿就是。金钱就是得到大利的途径。如果你要得到很多的利益，请记得金钱。金钱呢，什么好处都不缺啦。你越金钱，越懂得感恩，越懂得知足，神的恩典各样的会更多的给你，而不是用透过旁门左道，哦、透过啊这个有自己的私心，然后造成了自己的利益，这个是得利的门路是错误的。好，这边说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到世界上来，也没有啊也不能带什么去。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呢、啊，空空的来，空空的走了。你的身体你都带不去啊，你死的时候只是灵魂走而已，你连身体都带不走，这样清楚吗？ OK， 所以要了解哈。好，这边告诉我们，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好，那什么叫做加上知足呢？这边又丢答案，第八节，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大家都穿衣服哦，早上我们吃早餐呢、啊、有了，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了。这标准清楚没？很定，很清楚。有的吃，有的穿，我们就感谢主，你就在得到大力了，了解吗？恩典就更多临到你。所以每一天呢，我们为什么要切换祷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得力的啊，这个方式，这也是神给我们祝福的。有一点我们就感恩，赞美主啊！好，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我曾经也鼓励我们啊弟兄姐妹啊，每一次打开衣橱的时候要感谢。要再感谢，有五十件就要感谢五十次，有一百件感谢一百次，因为有意义嘛。有没有很多衣服？有，所以要有衣服要感恩、哦、是不是？哇，鬼脱烂骨了马上，因为为了这感恩过，没有回去好好感恩，这是圣经的标准，对不对？不要为那个少一件在那边抱怨，要为了有衣有就感恩，知道吗？有的什么吃就要感恩，这个叫做大力。清楚吗？不是小利少利、哦、是大利，想贪的都这样，你听好，直接讲就是这样、哦、要懂得圣经教导，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哦、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大利、哦、好，这边告诉我们第九节，但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这边说那些整天想要发财，发财发财发财，跟我们华人很像了，整天都想这些了。所以他靠的是讲探钱探钱探钱，开个门就啊见什么就发财、哦、什么见我发财，对我发财，到处都是贴一些发财发财这些、哦、好，这边说这样的人会发生什么事？他说第一个会陷在迷惑。什么叫迷惑？就很容易被什么被诱导被引诱走了。好，然后陷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什么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 灭亡中。这句话请大家常常去祷告，因为这个是世界的思想，世界的体系。我们世界就是要我们更多的抓住物质，抓住世界。人生最重要是赚钱，杀想后，吉祥后。你听到这些话太多了啦，我告诉你，这种呢，你结果是很惨。第一个，现在什么迷惑，你会迷失方向。再来呢，落在什么网罗，好像鸟扑到网，再怎么挣扎呢，越陷越深。再来呢，有许多的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会掉到很多的无功了，叫无知了，愚拙了，无知。再怎么聪明，叫贪财，变成无知，然后进到有害里面。然后最后呢，叫人沉在什么叫做呢，沉沦败坏和灭亡中，最后呢掉到地狱里面去，沉沦败坏，结果是这么凄惨。所以要小心，不要吉祥后，命较重要了，敬畏神比较重要，要敬虔，不然就掉到里面，永远是这个。好，请问基督徒会不会掉到这地方来？会。好嘞，所以才有第十节嘛。来，预备，请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来，这边说有人哦会离开真道，请问他信主还是不信主？信主吗？本来信然后离开嘛，是不是？所以这个经文也是对基督徒特别提醒。上一个经文呢是提醒未信者可能这种情况，现在这第十节是对信的人，你不要贪财。我们每个人都爱钱财，没有错，钱财呢是中性的，我们可以爱它吗？可以的。但是 你不要被它用，你要用它，你不要被它用。被它用是代表说怎么样，没有它你就不能活，你被它控制住了，这样了解吗？被它绑住了，没有它你就会受不了了，失去了自由了。没有的，钱财本来就是一个工具嘛。哦，我们要用它，不要备用。如果备用的话，神一定反对的，你是自由之子。好，另外他说贪财是万恶什么之根，万恶的最根本就是什么，贪财。特别要选举了，刚刚我们弟兄讲的，我告诉你，政见里面很多人讲两个字，经济改革，讲来讲去好像所有的问题出在什么，钱呢？我告诉你，最大问题是在人心啊！一大堆问题出在什么？贪财，全世界经营啊，经济为什么这么大的不平衡？主要是人贪心，主要是贪心。这个贪心呢、啊，人就想到更多的诡计了。其实全世界啊，如果大家不要这么贪心了、啊，这世界物质大家会活得很开心的。你有的分给穷人，穷人不会永远不能翻身的。那个少数的金字塔人就是把握了所有一切，不愿意放。看台湾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台中多少70，大概有七，听说了哦，有7万多间的空屋啊。那很多年轻人买不起啊，一个就是几千万啊，你叫他一辈子怎么弄？是不是？对吗？那地皮就被炒光了，那底下起棒啊。这个是为什么？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情况，因为就是少数人要抓住嘛，不愿意放。有钱要再更有钱，叫做万恶之根啊。那有人贪恋钱财，就会离开什么真道？要小心，如果你离开真道，死路一条，一定是死路一条。结果呢，这样的基督徒会怎么样？不再去聚会，离开神。接下来怎么样？有许多的愁苦，然后呢，把自己什么刺透？为什么把自己刺透？自己刺自己嘛，贪就变成剑刺自己。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开心呢？不快乐，因为贪心。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人吗？答案是有。犹大是不是啊？犹大是不是？是吗？他是耶稣拣选的，12个门徒之一，12个使徒，哎，你看把自己刺透了，30块了，把耶稣卖了，接下来结果这么惨，吊死。看看新约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是不是啊？他们在奉献哦，结果那些奉献呢，2个都倒闭。奉献呢，你想过吗？哇，好可怕哦！奉献还会倒闭啊？会。因为他们欺哄什么圣灵，连神都敢骗了，你看吗？圣不像圣经所讲一样， 偏离真道，连神都敢骗，那有什么不敢骗的呢？你还说贪财呢，会不会陷到各样的私欲？会。会不会受迷惑？会。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贪财是万恶之根。那怎么不要贪呢？很简单，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二个，钱财是从神而来的，神教导我们十一奉献，你肯定要奉献，你不要不奉献，你不奉献你就在贪神的钱，不是吗？十个里面一个是神的，你要拿回去献在神面前，那其他的叫做奉献，那个衣不叫做奉献，那个叫当纳，连神的你敢偷，慢慢你心就越来越大。这治疗贪心罪的方法十一奉献啊，牧师再次劝你们，凡是听到录音的都要做，今年又是新的开始了。有衣有食当感恩，但是有收入就开始奉献。你说我是家庭主妇啊，你先生给你一些零用钱，你有的就奉献嘛。你爸爸妈妈给你零用钱，当学生也可以奉献。开始学习金钱啊，那不是你的啦，那是上帝啊，听到吗？上帝不能贪，就来治疗你的贪心啊。不要来觉得，哦，好了，没事了，神会怜悯啊，慈爱了，你心就越来越受到迷惑，到最后就离开神，跟世界挂钩，到最后呢，刺伤累累，回到教会了，哦，这边要医治，那边要医治，终究是万恶之根的问题了，贪财了。我看了一些人离开教会很难过，主要是这问题，贪财。好，小心哦。这保罗告诫基督徒，特别是第十节，这对基督徒讲的。好，接下来哦，第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来读一遍，请来。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门。
好，刚刚第六节到第四节似乎是比较好像消极提醒我们，到了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是积极的。那我们怎么积极去看我们的信仰呢？这边说提摩太啊，但你这个人是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哪些事呢？贪财嘛，贪利，这些要什么逃，没有别的，就是逃，因为它很诱惑人，钱财又不会诱人，很诱惑人，不然我那么多人 lobby 就是很诱惑嘛。那怎么不诱惑呢？不是祷告，不是禁食，乃是什么逃，这样知道吗？像情欲一样嘛，情欲的很诱惑人的，你不要一直待在那环境，要逃，逃是唯一的出路。这边说我吩咐你，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不是属世界，不是属自己，也不是属哪一个群体哪一个人，你是属神的，是神特别拣选你的，所以你要看重你的角色。你的角色呢，要记得要逃避这些为利得到这个助啊，这得到帮啊，得到自己的好处的这些，你要逃啊，要逃避这些贪财的事。然后干嘛呢？要追哦，一个是逃，一个是什么？追。逃什么呢？逃避天爱贪欲财产。要追什么呢？追这边来，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要追求这些。你要把你的体力啊，你的精力在正确的方向，要去得这个，这是你要对的目标。好，他就讲出这个几个重要的目标。接下来呢，他说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原来呢，你在牧养教会，你就在打属灵的征战。好，你在牧养主的教会，记得在打美好的征战。这美好的征战呢，其实讲穿的就是救灵魂、传福音、赢得灵魂。好，要赢得灵魂，赢得灵魂呢，一定会进到黑暗国度，然后要抢救世上灵魂，就会两国起纷争， 会征战的非常厉害。那人们信主呢，你会发现到恶者会反击的，会攻击你的，所以你要打仗，要穿全副的军装，要警醒祷告，要正确的生命，这样子呢才能够持定到永生。好，再来呢，你为此被召，你被呼召做什么呢？就像牧养神的教会，要传福音，在许多见证面前呢，已经做那美好的见证。好，原来呢，你不仅要打美好的仗，你自己呢，在见证里面，就是在教会里面呢，要成为美好的见证。自己所讲的、所教的是美好的，是正确的，也能够影响到弟兄姐妹。好，接下来呢，他说什么呢？保罗想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嘱咐你。好，保罗劝他说，我嘱咐你什么事呢？我在神面前跟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呢嘱咐你。主耶稣特别强调出来，他说在本丢比拉多，这是耶稣要被定之前在罗马的总督叫本丢比拉多面前受到审判嘛。你看耶稣受到审判之前呢，他就被本丢比拉多说，你是这个犹太人的王吗？他就问他很多问题嘛，耶稣都不说话，有没有？OK 呢，到最后耶稣就说，你是什么国的国王吗？你是这个神国的国王吗？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本就是，有没有？他讲到这个吗？我是神国的国王啊。耶稣讲到这个代表什么呢？耶稣基督胜过人的审判，他不退却，他坚持到底。虽然呢，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不妥协，因为他不属这个世界。他在讲什么？原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为此蒙召，你是属于神国度的，你是神的将领，是神的爱将，这世界会敌对你的，你要打美好的征战，即使受到很大的逼迫，要效法耶稣，不妥协，要坚持到底，像耶稣一样，我的国是神的国，不是地上任何国，我就是那个国王啊。就讲到这个，所以你要懂得，我在神面前，在万物的在掌管万物的面神的面前呢，我要嘱咐您要做什么呢？第四节，要守这命令。这命令其实讲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了。讲到什么命令呢？就两件事，要传福音，要牧养神的教会。这个命令呢，简单的说，敬虔，你要继续做这个事，要传福音。然后呢，要牧养神的教会，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那个基督显现是耶稣基督再来了。你记得，你已经被托付了，你要牧养神的教会。我已经建立这个教会你，但是呢，你要去什么？去牧养他，然后继续成为传福音的教会。这个就是你的呼召，你要继续做。做到哪时候呢？做到主耶稣再来日子，你就可以得到奖赏了。所以要坚持。好，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好，这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你所要负责的这位主人呢，就是这样的神，他是独一的，他是不死的，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他就是光啊，人也不能看到他。你所服侍的神是这样的神，有一天呢，你要记得他会彰显出来，并且呢，在尊贵荣耀当中彰显出来，那时候你就得到最大的奖赏的时候。所以告诉他，这个就是你得奖赏的盼望啊，神要给你颁奖哦。OK， 好，接下来呢，17到19是另外一段，一起读呗，请来。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基业。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好，这边讲到又讲一次钱财的问题。因为保罗知道钱财是万物之根，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被刺透，那就流失了。所以他又讲一次，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主人，富主绝对不是犯错，富主也不是罪，富主是很好的，因为神也是富主的神嘛。OK， 但是记得富主只是今生富主人，要特别叮咛他们，不要因为有钱财有财富呢就高傲、哦、所以说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好，这边讲到富主人呢特别被提醒有两个，不要，不要自高，不要自高自大，很多的钱财都是上一代留给你的，再来呢也是很多的什么神给你的恩典才得着的。OK， 另外呢不要依靠无定的什么钱财，当我们有财富的时候，有的拥有的时候，我们就依靠这些东西了。 O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青年官、哦、就因为依靠钱财嘛，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哦、有钱财呢很容易我们就依靠，这边特别说不要依靠它，而且两个字一定要圈起来，钱财叫无定的什么钱财，想不定掉的是钱了，圣经曾经告诉我们钱呢像什么长翅膀老鹰就飞走了，真理有没有这么告诉我们？有，所以你叫无定你抓都抓不来，非常的无定。像啊这啊抱歉，像这个最近啊不是才刚刚这个元旦嘛，对不对？股票马上呜你们跌得很厉害，有哈，你们稍微看一下昨天不是跌得很厉害吗？哇，影响的这个哈真的是无定啊，大家要知道。这边说那我们要依靠什么呢？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的享受的神，一辈子要依靠而已，是什么？神，神是最牢靠最可靠的，钱财不可靠，我们只能依靠神。好，另外呢第十八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是指谁呢？指今生富主人活亚兰哦，你要吩咐他们要什么？行善。你那么富主为了什么呢？就是要供应，要分享出来给那些平民啊，那些寡妇啊，穷人啊，要有的分享给那个没有的，这样子呢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就是体贴人的软弱，贫穷人的痛苦啊，这个是非常这个提醒我们的。有一次我跟我孩子在看那个短片哈，讲到一个年在美国纽约的那个这个大城市里面哈，然后呢有人就试看看到底纽约人的心会不会懂得感恩呢？好，就一个人呢故意贴满那个美金啊，一块钱的很多，然后有五块，最多是五块，这样贴满满的哦，整身都是钱，然后呢这边写个字啊，可以跟我拿钱，就是你要拿多少就多少，这样子哦，就看到很多人就过来了，哇，有穿西装的就一直拿一直拿拿拿，然后就走了。然后他就问他要拿，一边拿的时候就问，哎，你穿西装又什么东西？他说等一下我要去什么冲沙，等一下就买什么什么，我这样谢谢你，就一边拿一边就走了。另外就看到一个高贵的妇人呢，就哇真的看起来就好个，他一边拿呢，他说你应该是够用啊，等一下我要去 settle 啊，我你高爱弄啊冲沙，要去买去 settle 上，就拿就走。后来呢就很多人拿就对了，那背后面也有了，最后呢就看到一个他故意走到一个流浪汉面前。流浪汉看着他，他说：“你要不要啊？你反正没有饭吃啊。”他说：“谢谢你。”他就拿一块哦，就走了。他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多拿呢？”他说：“我一个就够了，还有很多人没有。如果你给我给他呢更好，我知道饿的感觉。”看的时候，我跟我的孩子说：“你感觉如何？”他说：“我的话，我会拿很多。”但是你看到流浪汉之后呢？他觉得我又放回去了。你看好亚人他要更什么更多，他要去 settle， 他的狗要去洗澡，哇，永远不满足、哦、这在纽约拍出来的。我就想着哇，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话，我们大概都会这样子嘞，是吗？没有真理大概都会这样子，不会想给了，只会想什么贪啊贪啊，像地狱永远灵魂不够，再给我更多更多，真言所讲的地狱的火。好，如果我们开始给的话，请大家为什么想给，想分享给别人呢？十九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我们才乐意给哦。好，不对，请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为自己什么？ 基层美好的根基。基层啊，画起来。什么叫基层？就是你在分享的时候，你就在存财宝在天上，或叫积财宝在天上啦，你在储蓄啦，分享吧，给更多出去。以后在天上呢，这些都是你地上储蓄进来的啦，这叫积财宝在天上。好，后面说预备将来，什么叫将来？就是你在天上嘛，预备天国，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什么生命。所以你赚了很多，记得越给越多，有一天你死了，这些都会在什么天上，是属于谁的？属于你的啦。所以耶稣说要把钱财贩卖之后，然后呢分给穷人，你再来什么跟随我，让你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耶稣是为他好啊，今天也是对我们讲，了解吗？所以我们赚钱很多很感恩，要懂得什么分享出去，因为真的很多很困难的人啊，很穷的人，我们在宣教地都看到不少嘛，对不对？我们要懂得分享出去，哦，这样子呢才有天上美好的基业。不要有一天回到天上的时候这样破处了啊，嗯，为什么呢？因为你铁公鸡一只嘛，都不想分出去的，到最后就很可怜，好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好，会赚钱很好，但是懂得给出去。好，你赚多少不重要，重要是你懂得分享。好，最后来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争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他要提醒一下提摩太呀，怜悯教训都讲出来，哦，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原来呢，神拣选我们成为一个传飞人，或者是牧羊主羊人，或者叫传道人呢，都是神托付我们的，神已经托付我们的，我们叫忠心啊，哦，他托给我们嘛，就忠心，忠心传飞，忠心牧羊主的羊。好，然后躲避世俗的虚谈。什么叫虚谈？就是空谈啊，摩压摩加攻击都有啊，那叫空谈。然后呢还有抵挡真道的，而且是似是而非的学问，这种学问叫做知识。我们知道上一篇有讲到那种叫做诺斯底主义啊，似是而非的学问，就是这种学派告诉我们说要靠知识得救，靠行为得救啊，靠境界食物、境界私欲、身体有没有而得救的，这些都是诺斯底派的神学观，这是错误的。我们唯有靠什么？靠恩典得救啦，靠主耶稣的宝血十架得救，不是靠自己努力，不是靠境界自己的身体私欲，不吃这个不吃那个，这些都是错误的，唯有靠十字架才能够得救。好，最后一个，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是刚刚讲的诺斯底主义的这种学问，就偏离了真道，讲穿就是这个异端哦，偏离了真道。好，最后呢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最后的祝福。好，所以你看到整个提摩太呢，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呢，跟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教会的生活极其相关。好，我们如果要知道怎么样过一个信仰的生活，请记得敬虔。敬虔怎么来呢？这边告诉我们的，要透过操练。好，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好，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主要第六章感恩，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主你赐给我们像提摩太的心，有个受教的心，有个聆听的耳，使我们能够常常能够长大，有个敬虔的生命，跟我们得救的恩能够相称。也祝福每个人天天在这个奔跑的时候成为一个刚强的基督徒，因为你的道就从我们坚强的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谢谢耶稣今天透过第六章对我们知道什么是大力，就是要敬虔到底。感谢主，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